太平洋岛国的政界人士认为，该战略反映了太平洋岛国的优先事项，表明华盛顿倾听他们的声音。有关专家认为，有关战略有利于提升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但是太平洋岛国不会因此而拒绝和中国的接触和援助。美国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在美国太平洋伙伴关系宣言中决心强化双方的伙伴关系，并提出双方的共同愿景。我们对建立一个和平、和谐、安全、社会包容和繁荣的富有弹性的太平洋地区有着共同的愿景，在那里个人可以发挥潜力，环境可以充满生机，民主亦都可以蓬勃发展。宣言话，双方在宣言中致力于支持太平洋地区主义，承诺将会共同应对气候危机作为优先的事项，致力于加强合作，促进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致力于互相支持，更好地防范和应对自然灾害，决心保护蓝色太平洋，并加强管理它的法律，决心维护蓝色太平洋大陆的和平与安全，承诺继续在应对新冠疫情和其他卫生相关问题方面展开合作，承诺为各国人民扩大机会，并重新致力于全面解决冲突遗留问题和促进核不扩散。具体来讲，美国承诺向太平洋岛国提供$81,000,000,000的援助，扩大合作项目，包括启动新的贸易和投资对话，提供发展援助，包括$50,000,000的直接援助，支持经济复苏，加强海上安全，扩大教育机会，包括投入$500,000,000为年轻人提供奖学金和培训机会，加强安全、卫生和数字能力，以及解决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还将会加强与该地区进行接触的能力，包括在适当协商之后承认库克群岛和纽埃岛为主权独立国家，向太平洋岛国论坛任命首任美国特使。美国国际开发处将会在斐济开设太平洋地区办事处，并提升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办事处的级别。另外，美国的和平义工队亦都将会返回斐济、汤加、萨摩亚和阿鲁阿图等。与美国签署了自由联系条约的三个自由联合国，密克罗尼西亚、帕劳和马绍尔群岛的总统星期四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之前对传媒发表讲话时，对美国主办今次的峰会表示了感谢的。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帕鲁埃洛话，我们有自由联系条约，我们是美国的家人，我们非常感谢这次有历史以来第一次美国太平洋峰会，我们感谢你和拜登总统欢迎我们来到华盛顿特区。帕鲁总统小卫普斯话，来到这里真是很荣幸，我认为这个好好地证明我们在太平洋国家之间，特别是在与美国有着特殊关系的自由联合国之间的牢固伙伴关系和友谊。正如国防部所说的，我们是美国国土的一部分。一直密切关注今次峰会的所罗门群岛议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反对党议员彼得·海尼洛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表示，他对拜登总统召开今次历史性的峰会表示欢迎，认为这样显示出华盛顿和拜登总统本人对太平洋岛国的认可。峰会的成果反映了太平洋岛国的优先事项，这个是华盛顿在这里倾听的明确信号，这个受到赞赏。他说，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今年8月访问所罗门群岛时，和各界人士进行了会晤，包括海尼洛里，了解他们的需求。海尼洛里今年7月在霍拉尼亚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都表示， 希望美國加強與太平洋島國人民之間的聯繫，特別是給予年輕人提供更多的獎學金和培訓，所以他特別喜歡歡迎美國對為太平洋島民和所羅門島民提供教育機會所給予的更多關注。為太平洋地區的後起之秀提供高管培訓的具體支持，是對未來的一個很好的認可，並確保我們的共同價值觀繼續得到促進和保護。他說，澳大利亞諾伊研究所太平洋島國項目主任梅根基恩博士亦都認為，會議的成果與太平洋島國的優先考慮是一致的，將會有利於推動太平洋島國的利益。他通過電郵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會議的成果反映了太平洋國家在2050年藍色太平洋大陸戰略中概述的優先事項，包括為推進氣候變化、新冠疫情復甦、藍色太平洋經濟、海上安全和貿易提供資金。太平洋島嶼國家現在將會迫切希望看到承諾的資金和項目得到落實。不過這一次的峰會的召開並不是那麼一帆風順的，美國最先未有邀請未被拒承認為獨立主權國家的庫克群島、紐埃、新赫里多尼亞和法屬波利尼西亞參加今次峰會，引發了批評。較早時候，馬紹爾群島暫停了與美國官員就恢復兩國戰略夥伴關係的談判，以此來抗議他所認為的美國未能夠解決1940年代和1950年代美國在該地區核試驗為健康和環境造成影響的問題。另外，今年4月與中國簽署一份安全協議的所羅門群島一開始就發出照會，表示不會簽署峰會宣言。所羅門群島的反對派議員海尼洛里認為，參加這次峰會的所羅門群島總理索加亞雷最初表示不簽署有關峰會宣言，表明他很明顯是受到北京的利益驅使。他說他向太平洋島國論壇秘書處發出了他將不會簽署宣言的照會，這對我來說是一個信號，表明他希望其他國家仿效他的做法而不去簽署宣言，但事與願違，因為他被孤立了。這個是對區域權力博弈的一次笨拙的嘗試，我認為其他國家對這種明顯受到北京影響的策略做出了反彈。不過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和政府都任職過的太平洋事務專家基恩認為，美國亦都對所羅門群島做出了讓步的。他說，顯然與所羅門群島進行了有針對性的討論，其中包括根據戰略為該國制定一個量身定制的項目，通過援助旅遊和林業來到應對新冠疫情的復甦和經濟發展。這個援助的規模以及對該地區的好處是很吸引人的。此外，任何對他們與中國簽署的安全和發展協議的批評都被刪除了。美國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所列出的新舉措包括美國將會投資$2,000,000來到促進所羅門群島的旅遊業，並減少這個島國的貧困。所羅門群島和中國簽署的未有對外公開的安全合作協議引發了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的強烈批評。美國甚至派遣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前往所羅門群島，勸他不要簽署這份協議，但遭到拒絕。澳大利亞諾伊研究所的基恩認為，現在美國需要做的就是盡快將承諾落到實處。他說，對美國來說，關鍵將會是迅速採取行動，產生具體的結果，並展示對該地區增加和持續的承諾。他指出，美國政府承諾的資金金額很大，但其中一些仍然需要得到美國國會的支持，而且要分攤很多年去實施。在所羅門群島土生土長、創辦了自己的環保組織的林敏森亦都表示，所羅門群島人比較缺乏耐心，只有在看到行動的時候才會興奮起來。由於美國很長時間未有在太平洋地區進行參與，所羅門群島人對美國人的愛和尊重隨著老一代的人逝去而消逝。他說，美國人必須盡快拿出行動來。世紀挑戰公司的門檻項目在幾年前首次被提出，有關向所羅門群島提供$2,000,000贈款以幫助減輕貧困的協議在今年1月簽署， 亦都目前為止喺呢個國家仲未有任何可以展示到俾人睇嘅嘢。鄉村地區嘅人根本就感覺唔到，更加唔使講睇到美國嘅存在帶嚟嘅影響。林文森話：世紀挑戰公司係2004年成立嘅美國政府嘅對外援助機構，幫助領導對抗全球性嘅貧困問題。佢補充話。當每個人都在談論美國，他們談論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遺留下來的未爆彈藥問題，而不是什麼正面的事。相比之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提供協助方面動作很快，不單止是在大的基礎設施方面，在其他援助國忽略的資金缺口和漏洞方面也是這樣的。他說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客座研究員、美國國際與戰略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帕特里夏奧布萊恩認為，除了看到行動之外，太平洋島國的確擔心美國是否能夠維持他對該地區的承諾，而不會隨著地緣政治利益或者是美國國內政治的變化而改變。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太平洋地區現在有些擔憂，基於過去發生的事情，這些擔憂是有道理的，即如果政府換屆，共和黨人回到白宮執政，或者如果我們的國會換屆，共和黨人再次在國會佔多數，這種對氣候變化的強調會發生些什麼呢？同時，太平洋島國並不希望他們成為美中兩國進行大國博弈的棋子，而是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者。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正在日益擴大，美國太平洋島國峰會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舉行的。基恩博士認為，太平洋島國並不會因為美國現在提供援助就會拒絕中國在該地區的參與。他說，這個毫無疑問將會為本地區提供另一種援助渠道，並提升美國在本地區的地位。然而，援助和接觸並非零和遊戲，太平洋島國仍然將會同中國接觸並接受中國的援助和投資。太平洋島國經常宣稱他們想成為所有人的朋友，我不認為他們會將這個戰略視為一個非此即彼的安排。2019年与索加阿雷竞选过总理职务的海尼洛里认为，不理怎样，这个是一个好的开端。他说，中国采取的是一种不同的策略，与一些领导人个人很合拍的。时间会告诉我们，但总体而言，美国的参与和倾听的意愿是对美国和太平洋地区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在澳大利亞派駐所羅門群島區域協助使團任過職的基恩說，這次峰會令到中國看到他和這些島國達成類似協議的機會。中國外長王毅5月底到6月初訪問南太平洋地區時，曾經希望和他們達成一項涉及到10個國家的區域警務、安全、漁業、數據和自由貿易區的協議，但未能如願。基恩說，假以時日，他們可能會利用這次達成的協議提出來說，如果花更多時間進行對話，並將重點放在太平洋地區確定的議程和優先事項上，與中國達成類似的協議應該是可能的。他說，中國面臨的挑戰就是，並非所有的太平洋島國都承認中國目前有4個仍然承認台灣。中國可能從這次峰會中吸取一個教訓，就是拒絕與處於邊緣的國家或那些承認台灣的國家進行接觸，將不利於中國在該地區的利益和地位。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雅發自華盛頓的報導。